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呢，我们要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对我来说呢，研究罗马书第六章的这些日子实在是美好。教会历史之中，这特别的一章被很多人研读讨论，其中呢，实在有很丰富的材料。但我浸润在关于这奇妙的一章所讨论的、所思考的、所教导的所有材料中的时候，自己日复一日的有丰富的得着。不仅如此，当我读这篇伟大篇章的时候，神的灵给了我更新的洞见以及喜乐的发现。约翰·牛顿在他早年的时候出海逃离，最终到达了非洲。和通常所见的角色相反，他被作为奴隶卖给了一个黑人妇女，他的地位是降到如此低下，以至于他要靠女主人桌上掉下来的零碎过活。为他写传记的人告诉我们，他吃的是野山药，那是他夜里从地里挖出来的。他的衣服只剩下一件衬衣，他要定期在海里洗这件衬衣。当他最终逃离自己作为奴隶状态的时候，他回到本地人之中，并且接受了他们相当基本的生活。对于一个开化的、受过教育的人而言，像约翰·牛顿这样降低到如此程度，真的是不可想象。但是神的大能透过一个非洲的传教士，在这样的处境中抓住他，他成为了海员。在他的晚年，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他写了许多了不起的圣诗，或许最著名的一首就是《美哉西安，上主圣城，千般荣耀受颂称》。不久呢，他就成为伦敦一个教会的牧师。在约翰·牛顿任职牧师的这个教堂墓地中，还有他亲手写的墓志铭。墓志铭是这样说的：纪念约翰·牛顿，曾经的浪子、亵渎者、非洲的奴隶，但是被更新、被洁净、被赦免，被委派传扬他以前努力要破坏的福音。究竟是什么东西改变了如此的生命呢？怎么可以如此强而有力、如此的戏剧性、如此完全的改变人呢？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中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但是主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的时候，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如何能说淫乱的、杀人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然而又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已经洗净成圣了。究竟是什么可以戏剧性的改变生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罗马书第六章里可以找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如何透过耶稣基督所给予的救恩而全然改变。耶稣基督可以从里到外全然改变人。例如在加拉太书中有一节经文非常关键，你们应该都会背诵，请在这一节上画上线，在圣经里面圈起来打个星星，是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哇，多么伟大的真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新的我，老的我已经离去，已经死去了，新我活着，并且与基督合而为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借着神迹，我们就与他同定，与他同葬，与他同死，而后在新生的样式中与他同复活。我们被改变了，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中要发展的主题，这就是成圣的结果。罗马书第五章讨论称义，称义的结果。第五章告诉我们，称义的头一个结果就是安全保障，我们在我们的救恩中是安全的。第六章告诉我们第二个结果就是圣洁，新我。第七章继续告诉我们，称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冲突，我们之后再看。现在我们要来看事实，就是当我们被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新人。救赎主使他救赎的人成为圣洁，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成圣就是被称为圣洁的一群人。奇妙的是，他竟然会认为哥林多信徒是圣洁的，不是吗？他们竟然被称为圣洁的一群人，实在是奇妙。但即便是哥林多信徒有着一切的问题、失败和罪，他们仍然被称为圣洁的一群人，在救赎和救恩的行动中已经成圣。在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书信头五章，他已经成名了透过信心借着恩典得到救恩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恩典，无比丰富的恩典。所以关键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换句话说，神奇妙的救赎恩典推翻了可恶的罪，这是恩典胜过罪的高潮。虽然说了这些呢，但是保罗就像任何一名好老师啊，期待着一定的响应。所以当我们进入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对手。保罗知道这个问题呢一定会被提出的，毫无疑问，很可能罗马城里面有些人也会这么说。这个问题是，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有人走过来说，哎，保罗，你说的这种福音会导向反律法主义，会导向无法无天， 你四处传讲恩典这一类的东西，你会让人变得懒散。你是把外套脱掉，你是除去了束缚之物，你是给他们多于他们应当有的自由。你不能传讲纯粹恩典这个东西，否则人们会横冲直撞的，他们会滥用这一点的。所以保罗期待着会有一些人这样批评，认为这实在是无道德约束的教导。我呢会向你们承认，就是任何真正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必然被指控这一点。因为恩典就是恩典，如果传道人从来没有被指控，很有可能他就是在传讲律法。因为如果你传讲的是恩典，一定有人来控告你，让人们变得懒散了，给他们过多的自由。如果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总是会赦免他们的。那么我的天哪，为什么不干脆就犯你想犯的所有的罪算了吗？这不可避免的要被问到了。那些坚持认为你会失去救恩的人会带出这个论点，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出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主都会赦免吗？那么我们应当疯狂犯罪了，让神给予他想要给予的所有恩典吧。所以对手的敌意针对的是关于恩典救恩这个议题所带来的回应。这会带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六章这个非常要紧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然后继续活在他得救以前那种与罪的关系中吗？换句话说，救恩会改变你吗？你们明白吗？救恩会改变你吗？有人相信救恩只不过是交易，神只不过是把它写下来改变你最终的命运，但是不必然会改变你。我们所说的是这个问题呢必须得到回答。救恩真的会改变你吗？或者我们可以继续活在我们得救以前那种与罪的关系中吗？像我上次说，有些人说救恩不会改变你，你真的可以得救，但又继续活在你得救以前的那种生活中。这完全与这一章的教导不同。让我们来看保罗在第二节中的回答。他说断乎不可，不不，绝不可能，不可能发生的，没门儿。这是他所能给出的最强的负面语气。而后呢他说理由如下，而后这是关键。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想法，这让保罗愤怒，这违背了他对称义的理解。这种我们可以继续在罪中活着的想法令人恶心，可以恰当的翻译作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啊，这是彻底的矛盾。那么信徒无法继续活在与罪的同样关系中，他无法在曾经被罪捆绑的生活中继续过活，他无法继续在同一个层面犯罪，就像他得救以前所做的那种程度的犯罪，一定有根本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教导你们罗马书，对这一点有某一种有趣的响应。但是你不能得救却不改变，因为救恩就意味着改变。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么作为基督徒， 你仍然是罪的奴仆吗？你仍然处于像以前那样与罪的关系中吗？好，请看罗马书第六章的十八节，你们会找到答案的。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现在在救恩中，你从原本受罪的束缚变成了受义的束缚，你从那永不止息的不间断的罪的模式中改变，变成了一个响应义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已经在罪上死了。这个原则在圣经中一次次的被重复，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所以我不会再喋喋不休地讲这一点了。但是请允许我强调，一个得救的人就被带出罪的国度，被带出黑暗的国度，被带出死亡的国度，被带出邪恶力量的掌控，被带出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战胜了世界，约翰一书这样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从撒旦无休止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你们曾经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控制下，你们曾经在这个世界黑暗统治者的直接主权下，但是如今你们已经从那里得到释放，你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有一个新生命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记住，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与我们的罪行的关系，我们会讲到这一点的。这里谈的是与罪的原则的关系，这个罪的原则是生命中统治人、主宰人、奴役人的原则。在使徒保罗看来，只有两个领域，你们要看到这两个领域，你需要做的就是回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这就是他思考的核心。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你呢，只有两个君主，第一个罪，第二个恩典。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么在这个君主之下，要么在那个君主之下，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君主之下。你要么被罪主宰，要么被神的恩典主宰，要么是罪引导你，要么是生发义和永生的恩典引导你。罪生发死，而恩典则生发义和生命。当你失丧的时候，就是在你认识基督之前，是罪在引导你。当你得救，就是恩典在引导你，恩典生发义和生命。所以当第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死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在罪的管制下死了，我们已经在罪的主宰下死了，我们不再处于和以前那样的与罪的关系，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有了新的主人。正像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罪不再是你的主人。所以当一个人得救，就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交易，这是在法律层面说的。神宣告你为义，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发生，你被带离罪的管制，被放在神恩典的管制中，而恩典是生发义和生命的。为了表明这一点是有效的，我们在第三到十四节看到这个论证。第一节中的对手，第二节中的 答案，第三到十四节中的论证。而我们呢，一直在探讨这个论证啊，让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已经看过的这个部分。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中，我们找到了这个论证的第一个声明。我要带你们回到这一点，以便可以跟上节奏。保罗说，让我来告诉你何谓在罪上死。第一点，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呢，想要你在这一节第一部分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换句话说，当你得救的时候，洗礼的观点就是要静默，你真的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这很明显是通过敬礼来作为象征的。但是他在这里呢，不是在说洗礼，他是在说与耶稣基督亲密而且鲜活的联合。你受洗归入基督了。我呢，可以花好几个星期来谈论与基督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啊，有太多太多的经文讲到了，我们在每一种意义上都被放到与他联合里面，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重要思想。例如，有一重意义是讲到，我们甚至可以在他由童女出生这一点上与他认同，因为他由圣灵所生，我们也是由圣灵所生。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他受割礼上与他认同，他在第八天受割礼，而当他受割礼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自己被放在律法的权威以下，因为他来是要拯救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我们参与了他的割礼。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换句话说，基督被分别为圣，他成为纯洁，而我们借着与他认同，也在他里面成为纯洁。还有一重意义呢，是说我们甚至也可以与他的受洗认同，因为我们也被神的灵施洗，我们在他的受苦上也与他认同，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标志。我们晓得他受苦的团契，我们在他的生命里也与他联合，我们在他永恒荣耀的样式里与他联合，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受造，也会越来越像他，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像他，因为我们要与他面对面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一点呢，可以花很多时间来单独研读。这一点呢，可以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来做总结。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呢，不耻于与我们认同。哇，多么奇妙。所以首先，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就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他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与他认同。第三节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五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请注意形状这个词，我们并不是真的在肉体上死了，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在肉体意义上复活了，只不过是有复活的形状， 换句话说，这一件事情是从属灵意义上来说的，就是我们与他的死和复活相认同。我们事实上没有死，但有死的形状，有复活的形状。像我们上一次看到的，属灵的关键是这一点，就是当你来到基督那里相信他的时候，借着神迹你立刻就死了，你的旧生命死了，而后你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太奇妙了。他指出基督被埋葬，第三节说他死了，而后第四节说我们和他一同埋葬。埋葬就是死亡的证明，当基督被埋葬，这就确证说他真的死了。当我们与他一同埋葬，这也确证说我们真的死了。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说不再有旧的你活着了，不再有旧的性情活着了。我知道有些人呢不太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被教导说他的一生都既有旧性情也有新性情。旧性情就是黑狗，而新性情就是白狗。而你对哪一只狗说进攻，那只狗就会胜利了。或许你们听过这种神学的，但是他在这里说的本质是不再有旧的你，你已经真的死去了，以至于如何呢？以至于你被埋葬了，从坟墓中出来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旧的我了，而是新的我。不是旧的我，这是什么样的新我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是新的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在处理经验的问题，我们不是在处理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是在处理术语，我们是在努力理解救赎的事实啊，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呢，这一点就不会出现在圣经里面了。所以我们在罪上死，如何呢？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哇，伟大的真理啊。好，让我们来到第三点，接续上一次结束的地方。这实在是很有趣。在保罗循序渐进的思想中，第三点就是罪身已经灭绝。对一些信徒来说，这一点真的是很难理解。但是请看第六到第七节，非常简单的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在他推理进程中的第三点指出，罪身已经灭绝。好，让我们看第六节。因为知道啊，这是什么呢？这是诉诸于常识。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这些2000年之后的人中，多数人不知道这一点，这不是很有趣吗？我的意思是，基督徒无法活出本应活出的基督徒生活，部分问题出在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的意思是，我认识一个牧师，当有人要结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哎，一起洗个澡，以便你们能够彼此认识，不用担心犯罪，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你们的旧性情。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的旧性情总会做这件事的，所以这不过是你的旧性情。啊，什么旧性情啊？他的意思是那个已经死去被埋葬的东西。你看呢，如果你持守一种像这样的二元论的观点，那么你就可以推卸一切事情的责任了。这个人所相信的东西的结局就是没有教会纪律可言了，因为当人们做坏事的时候，这不过是旧性情在作祟， 你要如何对待旧性情呢？旧性情总要做旧有的事情，没有管教，不相信希伯来书的经文可以应用于现在的处境，没有对信徒的管教，主为什么要管教旧性情呢？你无法纠正旧性情，你对他毫无办法，他仍然在那里，所以他注定了要挟持肮脏的大脑。你不是两样都有，在那里来回的争论，因为他在这里说这是常识。或许呢，比起现在这一点，在当时呢更常见了，因为知道他在束缚于信徒，包括罗马信徒的常识。这对我们理解我们的救恩是很基本的，这是基本的事情。知道什么呢？知道第六节中的三个事实，奇妙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不仅是受伤还是死亡，这就是他说的。你会问了，那么这个旧人是什么呢？旧人是什么？每当我想要了解我不太理解的一个术语的时候，我就会查考圣经，直到我找到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呢，通常会蹦出来。这个术语突然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中蹦出来了。这里呢，有关于旧人的定义。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旧人是什么呢？你的什么？你的行为。这是什么呢？请继续读。这旧人是什么呢？是渐渐变坏的。那么旧人是什么呢？你的旧我，渐渐变坏的自我，你未重生的自我，这就是旧人的意思。这在第二十四节中形成对比，并且穿上新人。哎，那个新人又是什么呢？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然后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你是什么呢？你是旧人和新人彼此交战吗？你在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描述。你是旧性情和新性情在争论呢？不是的，你已经脱去旧人了，你已经穿上了新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用保罗给哥林多人的书信来表述，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就是救我的意思。请停在以弗所书，我想要做几点评述，厘清一些东西。有时候呢，以弗所书的段落就像第二十二节说，你脱去旧的生活方式，旧人。有时候呢，这被看作是命令。对一些人而言，似乎保罗在这里对基督徒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请脱去旧人，请脱去旧的生活方式，旧人。但是你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中说，旧人已经死去。所以我们如何对这两点做出调和呢？好，先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脱去。第二十四节穿上，在英文的不定式，这与上下文相协调的，就像穆约翰说的结果的不定式。在这一点上呢，有其他人和他的观点一样，他这样翻译，以至于你们已经脱去了旧的生活方式和旧人，所以这不是命令，而是事实的陈述。穆尔主教在很久以前是这样翻译这一节经文的， 你们在基督里被教导这个事实，就是你们的旧人已经被放置一旁。中马田这样翻译，不要好像你仍然是那个旧人那样的继续生活，因为旧人已经死了，不要好像旧人仍然活着的时候那样的继续生活啊，这就是关键。我认为我们这样对原文呢比较公允，当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事实的声明而非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让保罗呢前后一致了。在第二十节中，他说的是你们还没有如此向基督学习，仍然在罪中生活，你们已经脱去了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旧人，已经穿上新人了。但是即便你誓死坚持认为这段经文讲的是命令，那么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为前面所说的事实做出润饰，就是说如果事实上你已经脱去了旧我，如果事实上你已经看到旧我已死，那么当然在实际上你就应当如此活出新的生命。我们以后呢还会就这一点谈得更多，但是目前指出保罗在这里是做出事实的陈述，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好，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九到十节。因为对我而言，这里的信息谈到如何适当的诠释以弗所书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哥罗西书是一本平行并列的书卷，哥罗西书是以平行并列的角度来处理以弗所书，你如果读过这两卷书就会知道这一点。这两本书确实是平行并列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是关于一个基督徒的定义陈述，既然你们已经如此行了。好，现在让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六节，看一看是否二者前后不一致。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了，为什么呢？罗马书第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啊，这是常识，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在这里呢带出另一个思考，旧这个词呢可能是来自两个希腊词，第一个是古代，意思是时间上的旧，另一个意思是用途上的旧，这里用的是后者，就是在已经损坏了的没有用的应该丢进垃圾堆，得抛弃掉这个意义上的旧，指的是旧人是无用的人，不合格的人，只适合用来丢进垃圾堆的人。在得救前的那个人是注定灭亡，受谴责，道德败坏，未重生，没用的。所以旧人是什么呢？就是未重生的性情。第五章为我们做出了描述，就是亚当里面的人。第五章第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而后呢，第十四节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在第五章中，亚当被用来识别为那些在罪中的人，在亚当里面就是在罪里面，在基督里面就是在恩典里面。在亚当里众人如何啊？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如何啊？也都要复活。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旧人，亚当时的性情，未重生的性情，旧性情。在亚当里面啊，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 20节的旧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如今是新人。保罗在这部分经文中坚持的与他关乎称义的教义有关的，就是说当一个人被救赎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断裂，就是与罪的旧性情完全的断裂，完全的切割。这不是过程，这是已经完成的现实。假设说旧人已经被定而仍然活着，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旧人已经被定了，但是与我们从坟墓中一起复活了，这就是与保罗所说的整个概念相违背了。我们的旧人已经被定，而非我们的旧人正在被定的过程中。有些人呢，四处说我正在努力定死旧人。弟兄姐妹们，你在浪费时间呢，旧人已经被定了，你如今是新造的人。让我再补充一点，你如今是新造的人，但是你的这个新造的人还未完美。然而你仍然是新造的人，旧人就是未重生的人，新人就是重生的人。你是新人，旧人已不存在。这就是很多年前释经家多马格里菲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所有这些陈述清楚地说明称义或者救恩是非常重要的，这会让一个人的性情激烈的改变。所以当一个人过来，他们仍然活在与罪的旧有关系里面，带着旧有的生活方式，活在罪的暴政之下，那无论他们如何说，事实就是如果没有在他们的现实身份上表明激烈的明显的改变，那么他们还没有得救。这非常重要，这是坚实的真理。旧人罪的性情已经死了，崭新而且圣洁的性情已经诞生了。第二个事实啊，无论这段经文有多么难，第二个事实就是旧人被定。圣经说罪身已经灭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呢，真的要从很深的神学来谈啊，请仔细听。罪身灭绝这究竟是什么呢？意思是当我成为基督徒，罪身就被破坏了吗？这里就是这么说的。你说哎呀，我认为我不是基督徒，我的意思是在我得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罪是什么，既然我已经得救，我能看到的东西就只是罪了。你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你说我应该变得完全吗？好，让我们看看保罗的意思。罪身灭绝，保罗的观念呢，是把罪和身体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一直跟随他的论证到第八章，他在第八章的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第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第八章，他确实在谈论必死的身体啊，物质的身体，他将这个身体与罪联系起来。在第十三节中，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恶行指的是罪恶的行为，必要活着。他在第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 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换句话说，我们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有罪的问题。所以身体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与罪联系起来，这不仅体现在罗马书第八章，也体现在许多其他地方。如果说罪身这个表达最好被看作是在罪的绝对管制和控制之下的人性，被罪所限定所控制，很明显的是，这是关于占有的所有格。一个人在得救恩之前的身体是完全彻底的在罪性的占有之中，所以你有一个救人控制身体。这里的身体，我认为所说的呢，不必然是关于物质的身体，而是在说人性。这个人性当然是透过我们物质的身体显明的。所以，因为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信徒的身体不再受罪所占有，不再受罪所控制、限定和完全掌管了。我认为这是保罗所想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关于通奸的段落，他说，看，你的身体不再在罪的管制之下，他不再受罪这个原则所限定完全彻底的控制，所以你不愿再屈从于他，因为你的身体如今在圣灵的控制之下。我认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想的是同一件事情。在那里他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属灵的敬拜行为。所以我认为看待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啊，一些释经家呢，将这里看作是身体代表了重罪，而我倾向于认为他在这里指的是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旧人已经被定，因此这就破坏了罪对我们人性的管制。这并不是说我身体一直是邪恶的，也只是邪恶的，不是这样。我认为身体有潜在的善，不然怎么能将它献给神当作祭品呢？不然我们的身体怎么能够献给他，让他使用呢？但是在我们的人性中，在我们得救以前，罪完全掌管，完全控制着。你说，哎呀，既然我得救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罪不再控制你了，罪不再是暴君，不再指挥你，不再有主权，你不再是他的奴隶了。这就是为什么再犯罪是如此的愚蠢，因为你不必再犯罪，暴政被打破了。保罗看着身体，他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罪服从我的肢体。 我们回到第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两个例子中，我认为他都在看自己的人性。这里讲的是他的人性。在人性之中，天性就有作恶犯罪的潜能，这是本能，这是天性。这些倾向呢，会变作是桥头堡，攻击敌人，引导我们去犯罪。所以我认为在保罗的术语中，身体基本上是桥头堡，它是最彰显自己的工具。所以未重生的人在他的人性中是完全被罪掌管的。好，让我换一种说法，未重生的人无法做任何真正良善的事情，他可以做坏的好事，但是无法做好的好事。换句话说，他可以做从人看来的好事，而这些好事呢，在神看来并不好，那是坏的好事。但是他无法做好的好事，也就是不仅仅对人而言的好，而且是对神而言的好。因为这种好的动机是要荣耀他，而且在神的灵的大能中找到力量。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按照第六节所说，主宰身体的罪的暴政就被打破了，出现了新的控制身体的代理。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突然你就献上自己给神了，而神就是君主，神就是统治者。第十七节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看到你有了新的君主，你有了新的主，你有了新的主人，罪不再是彻底完全掌控你的因素了。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们明白这一点吗？这是一个关于定位的陈述，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会产生实际的运行方式。但是我目前呢，只是尝试要让你们知道你是谁。过一会儿呢，我们会讲到我们应当如何做。但是肉体已经被杀了，就肉体的暴政而言，就肉体的管制而言，而不必然的是，你们准备好了吗？就肉体的存在而言，中马田他常常用一个例证说明这一点。他说啊，有两块地，中间呢有一条小路。在他认识基督之前呢，终其一生他都活在这边的地里，撒旦是主宰这块地的力量，而撒旦催逼他，命令他，告诉他要做什么。而他的人性，他的肉体，他的身体都被用来犯罪。然后借着神的恩典，他来到了新的地里，而这一块地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管制下，受公义和圣洁所控制。这就是新的主人，新的君主。但是他说，我似乎总是有艰难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听撒旦在路那边吆喝我，对我下命令。尽管我不在他的管制下，他总是想出非常聪明的方式，让我对他所要求做的事情感兴趣。这里呢，并不存在真实的暴政，但是却以诱人的话来吸引我。尽管我们不必然要做，但是我们常常落入这个我们已经从中被救拔出来的东西中。我们将会谈，当我们遇到这类实际问题的时候，应当如何处理。好，现在我们回到第六节，罪身灭绝。挑选灭绝这个词作为术语呢，可能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因为这让我们以为啊，或许罪性已经被根除了。希腊文的这个词被一些人用来教导罪性的根除，换句话说，你得救之后就不再会犯罪了。你或许会犯错误，但是这些是不同的呀。新约中这个词出现了27次，但是只有在罗马书中的用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感知保罗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例如罗马书第3章3节中，他在讲以色列的被盗，保罗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里废掉也是同一个希腊词，这里的意思呢，不是灭绝，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灭绝神的信。保罗呈现了关于恩典教义的精彩例证之后呢，再次在第三章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这里呢，再次是难以翻译的。我们灭绝了律法吗？律法是永恒的，无法被任何人所灭绝。罗马书第4章14节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当然，神的应许从来无法被真正灭绝。这个词呢，在我刚才给你们读的段落中，最好呢翻译作不发挥效果了，意思就是在这里呢，罪身失去了他的管制，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在第7章，你们看到第2节中的这个观念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这是同一个词。这不是说她被灭绝了，而是说她脱离了那个丈夫的管制。丈夫已经死了嘛。按照萨尔的说法，这意味着让某个东西懒散不动不运转，被剥夺了力量。我喜欢这一点，使某个东西不发挥效果，被剥夺影响力，被看为无用。这里所说的是罪身被剥夺了他主宰人的能力，控制人的能力。菲利普斯真的将这一节的意思和意图翻译得很好。他说，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老我与他同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 罪在我们身上的暴政可以被打破。好，让我们进入第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救人被定，第二个事实是罪身无法再运作，或者罪的暴政无法发挥作用。第三个事实就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姐妹们，这是事实，不是请求。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但是罪不再是一个暴政，你不必犯罪。如果你未重生，你不得不做什么呢？就是犯罪。即使你做的最好的事情，按照以赛亚书所说，你看自己所做的最好的义，都像什么？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罪的暴政就是完全的管制。但是在基督被定以及我们在他的死亡中救人已死，罪身在罪的暴政上说已经不再运转，因此我们不再臣服于罪的奴仆，不再是罪的奴隶，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这就是我早先为你们读的第六章第十七到十八节，尤其是第十八节所说的，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如今控制我们生命的力量就是恩典、敬虔、公义和圣洁。而保罗在第七节中重新确证了这一点的理由是，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里呢也不是说我们刚死了。希腊文中已死的人是不定过去式，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阐述的整个重点。我们已经从罪的暴政下脱离了。在此呢，请允许我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次从罪的同在中脱离，罪仍然环绕着我们。只要我们的人性在那里，只要我们的肉身在那里，我们都要与之挣扎。只要我们仍然能够听见撒旦从马路那边的田里对我们呼喊，只要我们仍然有那些救人的性情和倾向，我们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他在这里的重点就是，与基督同死后，罪就不再掌权，不再统治我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认为我在这里呢，只再加一个脚注，就是如果基督徒犯罪，他为什么要为罪负责呢？因为罪不再是暴政了。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把彼得带进来，好让你们知道他教导了同样的道理。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与我们一起经历基督的死，他说，事实上在与基督同定之中，你已经停止犯罪。他的余生不再活在肉体中，活在人的欲望中，而是活在神的旨意中。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再次告诉我们，罪的暴政和捆绑已经被打破。我们再暂时看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节，这也是不错的脚注。 当你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谁在犯罪啊？请听。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哇，你在说什么呀？不是新的我做的，不是新人新造的人做的。那么是什么做的呢？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新我已经脱离了罪，新我是新造的人，像彼得所称呼，新我就是奇妙的神性种植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新我就是基督神的生命和人的灵魂在你里面。不是这个新我在犯罪，而是围绕着他的罪所犯下的。罪围绕着新我，人性在这里仍然成为桥头堡，但是我们不必犯罪，因为暴政已经被打破了。这就是关键，被称义的人脱离了罪。好，请看第四条原则，这是很简单的原则。好，第一条原则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第二条原则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复活，第三条原则是罪身不再运转或者不再控制人。好，如今让我给你们第四条原则，基督的死是向罪死，基督的死是向罪死。弟兄姐妹们，请看第八节，这里呢总结了他所说的，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这里呢实在是同样的观点，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死了几次？只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在第八节的这里，一开始你们会看到和在第三节第五节里面同样的观念，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如今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在新生命之中，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他说我们信必与他同活，我不认为这里的将来时态呢是指向天堂，我认为这里是指向确定性，从此时此刻一直到天堂里面的永恒，我们从现在到永恒都参与了我们的主同样圣洁的生命。然后呢，第九节中再次建立在同样的思想上面，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换言之呢，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死过一次了，我们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永远都确信这一点，因为第九节说基督不会再死一次。为什么呢？罪的管制第一次被打破了，对吗？罪的管制第一次被打破了。那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我们如何知道呢？基督真的一次且仅有一次借着他的死打破了罪的权能吗？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因为神如何，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当他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他表明他已经打破了罪的管制，因为罪的权能、罪的毒钩、罪的刽子手就是死。当他战胜死亡，他表明他确实已经征服了罪， 这是一次决定性、完全而且终极的胜利，不再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添加上去了，不再有了。然后第十节是高峰，我们要停在第十节啊，这里是关键。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啊，这里呢有两个元素，我想让你们都看到。而后呢，我们就要结束这一次的研读了。这是很奇妙的，请你们耐心的读这一段难懂的部分。首先，他只死了一次，只有一次，胜利不需要重复。第九节说，他就不再死。为什么呢？因为死已经失去全能，他已经打破了这个全能，这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希伯来书的作者表明，在旧约中他们要如何宰杀一只又一只的动物，这一件事不断地进行下去。而后呢，这个作者做了一个奇妙的对比，他这么说，但是基督神的羔羊，至高神的祭司，真祭司，真祭物，为罪一次牺牲，对吗？作者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从这一次的观念里面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啊，尤其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章以及第十章的第十节一次。所以当基督一次死去，从坟墓里面出来，他就表明他已经打破了罪的全能。所以当我们相信他被放置在他的死和复活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永久打破了罪的全能，罪再也不能主张对我们有权利，罪再也不是主宰我们的暴君。在第十节中还有第二个思考，我想呢以此来结束。这是打开思考的钥匙，可以把这些思考呢串起来。他死是像罪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学家在他死是像罪死了这个短语上很纠结，这是什么意思呢？回到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而后第十节说他死是像罪死了。我们在罪上死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我们在罪上死是什么意思，都意味着他像罪死。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像罪死，我们都在罪上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死怎么会是像罪死，而我们的死怎么会是像罪死呢？无论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他都是同样的意味。无论这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也都是同样的意味。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一点。一些人呢尝试教导说，当圣经说我们在罪上死的时候，意思是我们不再对罪敏感了。是真的吗？不可能是真的。对基督而言不可能是真的，他从来不对罪敏感，他从来不会被罪所害，所以他无法不再被罪所害。基督借着十字架不可能会变得对罪不敏感，他从不会对罪敏感。无论他像罪死是什么意思，对我们而言都意味着在罪上死，因为我们已经在他里面 像罪死了，对吗？在他的死里面，有些人教导说，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在罪上死。圣经没有说我们应当死啊，圣经说我们已经死了。当然也不可以说基督也应当向罪死，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当基督向罪死，意思是他变得完全啊，不是的，因为他从来都是完全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变得完全，所以这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好，两个意思。我认为这里说的很简单。第一，他向罪就死，向罪就死，这是法律层面的意义。罗马书第六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这是罪的惩罚。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向罪死，是按照接受惩罚这个意义上说的，他向罪就死。让我们这样说，他向着罪的惩罚而死，耶稣完全付了加给他的代价。谁欠呢？是我欠的呀。耶稣接受了惩罚，满足了罪的要求。神说，你犯罪，你就要死。耶稣说，我要为每个人接受死。所以他一次接受惩罚，向罪死，这是法庭式的意义，这是法律层面的意义。但这是事实，耶稣向罪死是照着接受惩罚这个意义上说的。好，现在请听啊，这是很奇妙的。当我们在基督里死，我们本要接受的惩罚已经被付清了。这就是为什么律法和罪不再在惩罚上对我们有权利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必去地狱为你的罪付账了，因为罪的惩罚已经被付清了。比如你出去杀了一大帮人，法律可以判你多少次死刑啊？多少次啊？只有一次吗？如果他们带你到毒气室把你送进去，而后呢你被毒死了，他们再走进去解开你，然后你离开了，哇，又回来了，真好啊。这会怎么样呢？这是律法的厄运，他对你不再有权了，你已经负了刑罚，你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这就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你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你在耶稣基督里死了，你接受了惩罚。这就是为什么罪不再对你有权利了。所以当第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死，第十节说他向罪死，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两个都可以向罪死，在接受惩罚这个意义上。弟兄姐妹们，对你们来说只有一种方式来处理你们的罪，你必须死。而你要么永远在地狱里死，付出你的代价，你要么在耶稣基督里死，选择权在你的手中。不过还有另一点，耶稣基督不仅向罪的惩罚死，我认为这里有一点呢，是多数人误解的。他向罪的权能死，他打破了罪的权能。这不是发生在未来的某件事，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打破了罪的权能。你说，等一等，耶稣基督他在罪之下吗？当然是的。他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承担了我们的罪。事实上，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中，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这里说，他为我们成为罪， 像你这样暂时在罪的权能下，你无法相信这一点。借着死，他承担了罪的重担；借着复活，他打破了罪的权能，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不再处于罪的权能下，不再处于罪的管制下。你我与他一同从那坟墓中出来了，我们不再处于罪的权能下，我们不再接受罪的惩罚，我们不再处于罪的权能下。所以双重的在罪上死，我认为这就是图莱德写那首我们熟悉的诗歌《万古磐石》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的。其中的一句词是：“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你们听到了吗？在基督的死里，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死了，而后我们从愤怒中被拯救，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死于惩罚，而我们变得纯洁，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死于全能。好，总结一下，尼汉博士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叫做《与生俱来的权利》。他说啊，基督徒不仅仅是得到赦免，可以上天堂，得到圣灵，得到新性情的人，基督徒是变得与以前不再一样的人。基督徒最深层的身份就是圣徒，神所生的孩子，神圣的杰作，光明之子，天上的国民。不仅是在地位意义上，在神看来是真的，而在地上实际上并非如此。不仅是在司法意义上，神关于道德的记账问题，而且是在实际意义上，成为基督徒不仅是获得某些东西，无论这个东西多么棒，成为基督徒还意味着成为某个人。让我们回到约翰牛顿，请听他说的。他说，我不是我应该是的那个人，我不是我希望是的那个人，我甚至不是我盼望是的那个人，但是借着基督十字架，我不是我过去所是的那个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脆弱的心智已经紧绷到快要断裂了，请借着信帮助我们接受我们能够理解的，让奥秘留到永恒。知道罪的暴政在救恩中被打破，知道人被救赎成为圣洁，知道我们无法再与罪有着同以前那样的关系，这就足够了。任何人认为他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犯罪，为了恩典显多，那就是他没有理解救赎。感谢您为了这个事实，不仅是地位上改变的真理，不仅是司法意义上的事实，而是真正的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是新的、崭新的、完全新造的人，与永恒相称。父啊，请帮助我们这些脱离罪的人，不再听他的声音，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再犯罪，因为我们如今已经借着恩典在主的领导下，并且从义到圣洁。当我们继续研读这奇妙的一章，请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的意义。感谢您，因为您完全改变了约翰牛顿，也感谢您，因为他承认尽管他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但是他仍然 不是他应该是的样子。父啊，请帮助我们这些初听您和圣灵声音的人，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像基督。我们是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